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是小资 YP 来到节目当中。 YP 你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是 YP。
邀请到 YP 哦，跟我们分享一年投资五分钟。我每次就是刚刚一直跟 YP 讲说，这感觉就很像那种内容农场的标题啊，就怂恿大家翻开这本书。可是我觉得其实里面写的是很踏实的，就是针对说如果你想要投资然后不得其法，不知道怎么进去的话呢，有一些比较可以尝试的方式。然后他也不会很夸张跟你讲说，哦，那个一年投资五分钟然后赚将近3000亿这种事情，他是不会跟你保证的。我觉得这种保证也很荒谬。就是会让大家比较顺利的去接触投资这件事情，然后主要还是回到本质嘛，就说你为什么要投资，你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财务目标。
对对对，这是可以一步步来实践的、哦、那其实之前在这个书里面我们也不断提到的一个词就是被动指数投资嘛，那之前 YP 有跟我们简单做了介绍。其实真的要去做到啊，你自己啦，就你自己过往是很快就是上手了吗？还是说也是那种跌跌撞撞啊，然后就是一段时间、
okay. 没有，我一开始碰触到指数化投资的概念就是从我们同事分享的这个内容，那我就开始听到，他就觉得说怎么可能，就只要不管股价的高低就一直买都不要卖，怎么可能？因为一般我们听见就是你要低买高卖，低买高卖，按照这样的来回收赚钱，但是指数化投资的这个所谓的操作理念很违反人性，就是一直买一直买都不卖。所以老实说，我开始我是充满的疑惑的也疑惑的这个心态去听完那一场他的分享会。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投资我并没有全部或者是完全相信指数化投资，所以我有把我的资金大概分成两等份，一部分用指数化投资，一部分就是像大家比较能够了解交易买卖来获取更多的报酬这样子。那过程中就像我想我就比较符合像一般人大众所接触的主动投资的过程中，其实耗心耗力，因为尤其我是自己是从美股做起来的，所以我都是晚上会需要做一些看盘的动作。那我本身其实很注重睡眠，但是因为你要做些交易你就必须要去盯着这些数字，那如果你对于你本身想要操作的这些策略啊很没有信心的话，你就很容易因为市场的波动然后就被扫出去。我甚至还有好几次是睡到一半就说不行不行我快受不了了，然后起来赶快把那个交易的单子给他关起来。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常听到投资就是要能够安心的入睡嘛。我发现很大部分的时间我因为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方式，我反而没有办法很好的有一个充足的睡眠。但是指数化投资回过了一年之后，我发现我在这方面的心力花的很少，但是它的报酬高很多。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在这个主动尝试交流过程中并没有学到一些踏实的方法，也是有可能。但是我会认为指数化投资之后，因为我要继续阅读它很多相关的书籍啊论文啊，就可以知道说它背后理念为什么会成功，为什么大部分的主动投资者会失败。对，所以更加深了我对这个指数化投资的一个信念里面。
是，其实我自己对投资市场的印象啊，我觉得就是你要怎么收获就得怎么摘啊。如果你想要真的很积极的投入投资市场，你要准备的功课啊或者是你要去看的要学会的东西一定是比较多。可是像刚刚 YP 讲的，例如说这些交易的过程或者是这些学习的过程，其实你会蛮投入，然后再来可能也会有一种压力，然后、
一定会有压力。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自己的那个情况就是我很知道我只打算花多少的时间多少的钱在投资这一块，所以我对它的期待值就不会真的高的说，哦，我觉得我一定要透过这些投资手段赚到多少多少钱，因为我知道我就没有投入这么多时间跟上面嘛，那自然也不可能得到例如说一般人觉得很多的那种结果。我就把这件事情看得挺现实的。我觉得很多人会那种好高骛远，会觉得说，哎，看到旁边的同事或我看到我朋友，哎，他买了什么，他买了航运股，然后今年赚了多少，然后就哇好羡慕好羡慕。可是重点是说你要看人家付出多少成本啊。
是没错。
哇，所以像刚刚讲到的 确实还是有一个磨合的期间啦。那回到书本身哦，讲到被动指数投资，当然 YP 自己有那个琢磨一段跌跌撞撞的那个过程，到现在的这个模式，你觉得是第一个是比较适合你个人，然后也觉得比较适合例如说一般的刚刚讲到小资族的一种模式吗？感觉是通用性比较高一些
哦。可是适合每一种人，每一种人无关你的背景，就是你的资金大小，你的聪明才智都不需要，你只要知道背后指数化投资为什么可以成功，你只要了解它的理念，你就可以做，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做，而且可以做得很好。就像你讲的，有些人他不想要花时间在投资上，那这种主动交易的方法一定不适合他，因为他花的时间一定会比指数化投资还要多，对不对？对，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不想花钱，你一定会选择指数的。那如果你要花时间，那你可能就要再去获取未来的一些自身的圣杯这样。那这部分我就不知道，但是我认为获取实在的市场报酬是每个人完完全全可以百分百获得的事情，这是毋庸置疑的。市场未来多少报酬，你就能准确拿到多少报酬。而且市场报酬代表是什么？代表就是全人类的未来。你觉得每个人在是全球努力的打拼工作，为了什么？就是提升人类的价值。只要点的动态没有改变，那我们赚钱迟早的事。
是，我觉得那个观念的建立跟改变也是很重要的。就我以前常常听，就是例如说我父母啊，就看到我现在自己就经济独立的情况下，他就会跟我讲说，如果你要投资啊，就要谨慎啊，不啦不啦不啦啦，就是父母总是特别特别担忧嘛。对对对，但我觉得大家都有对于钱哦，金钱的运用有各式各样的想法，那就是大家要做足功课，然后思考好目的跟选对方法，其实都很重要。我觉得要先尝试，其实没有很难。我曾经遇过，就是我可能有更年纪更小的，我有遇过在大学时期就开始进入投资市场，但是那个中间就朋友啦，但这个过程真的十分的跌跌撞撞，你就看他时而开心时而悲惨，但是
情绪很明显可以看出他今天的收益过程。
对，那我曾经问过他说啊，那赚钱的时候当然开心嘛，这理所当然，我就说那你看你也常常必须承受这种风险，或者是就是赔的
下跌的亏损的，
对的，下跌亏损的状态。他就说，可是他觉得他就是要去尝试，然后他运用的这笔钱是他认为不会影响到他目前生活的一笔钱，所以对他来讲就是可以比较大胆的，就是他一开始就打从心底会先设立说，反正这笔钱可能完全不会回来，再去做运用。他说觉得这样心态调整上比较容易可以去做一些接触跟尝试，
没错，就是不要使用闲钱这样子。
对，那对他来讲，他就比较能够去承担说，假设真的啊血本无归的时候，他也不至于影响到他自己日常的生活，或者是觉得说得失心很重。因为我觉得赚钱大家都开心啊，难过当然就是没赚钱的时候啊，这理所当然，但是这也是大家心态要调整的地方。那回到我们刚刚讲到小资族的一个投资状况，毕竟这也是一个趋势，然后我觉得也真的感受到很多年轻人渐渐的在学习跟尝试，甚至我想未来还会有更多崭新的那种投资工具哦，这好像也是不断推陈出新，大家也会一直在看，然后或是一直在说，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会开始渐渐去研究。您自己觉得啊，像是面对这种真的常常在变化的投资市场跟环境，我们通常对于投资还是要抱持什么样的观念会比较好呢？因为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必须还是得能够承担风险嘛，不是每天在过年啦，当然也不是每天都很惨，但是那个心态调整也很重要。我也有遇过有朋友就是像那个去年买了万海，就是每天笑笑嘻嘻的那种，但是很快又出现了一些变化，例如说他要把钱拿去做别的事情，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是也有很开心又很惨的时候。那你自己觉得那个心态上或观念上，怎么去运用会比较好
？OK， 首先我们就回到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财务目标你究竟想要多快才能够达成？有些人他的投资时间他拉得很长，30年、40年；有些人对于他的投资可能他5年或后年就完。基于这两种的目标导向下，他所使用的方法一定是大不相同。但我个人的建议就是，投资一定是要拉长期，长期来看，对，这是非常，因为你的波动是很剧烈的，长期来讲确实稳定了许多。那以我个人来说，其实，我认为投资啊，最重要就是风险的意识， 风险意识是最重要的。像我当初一开始为什么会去选择主动投资，其实有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被动指数投资赚得太慢了，因为我是从报酬的方向去决策，去决定我的这个投资的决策，所以呢，我就是想办法试着从报酬这个观点上去提升，但是其实这个其实是无功而返，我就把它绕一大圈。对，所以我们在投资上其实要把握四个关键，对，就是像是成本啊、行为啊、时间，这些都是很重要。他们其实讲的就是风险，所以在风险你要怎么去评估、怎么去衡量、怎么去控制风险，那就是你需要有积极备用心，你必须要有做好个人的保险的规划，然后你再进到投资的领域来。而且最重要就是投资要长期抗战的，真的就是你要有耐心，要有耐心。对，短期的波动实在是太大，就是市涨市跌，其实未来都没有人可以预测进行的到底是如何的准确。但是对于长期的未来，其实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人类的价值就是会往上。但是为什么投资的赔钱的多？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就是短期的投资思维，他们想要很快的赚钱。但是如果是短期的赚钱的方法失败了这么多，我们就不应该这么做，我们就应该朝着长期的想法去做。对啊，那以及投资有很多种规划嘛，例如像配置什么的，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自己到底能够承受多少的例如股价波动，也就是所谓的风险承受度。打个比方来说好了，我们骑脚踏车，我们或是坐汽车，甚至搭飞机，他们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都有一些颠簸嘛。看脚踏车这个颠簸可能就比较少一点，但是飞机会遇到乱流，哦，那个震动幅度就会非常的大。那有对有些来讲，他很害怕乱流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不会选择搭飞机，他就选择脚踏车或者是汽车。就以这种方法来比喻做你的资产配置，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所以你要去好好了解自己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你究竟能够怎样承受波动这个风险？一旦你理解了，那你就可以放心的让市场带给你报酬。
是，我想也是回归到我们不断跟大家分享说，你还是得了解你当初为什么进入投资市场，然后你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那你选对的工具是什么，是不是你可以承受的，要付出的成本啊，不单纯是那个钱而已哦。有些人讲，投资不就是你先花一笔钱进去吗？也不仅仅如此啦，你自己要得做功课，得看一些东西，这还是得靠自己。那你觉得你会不会因为投入投资而耗费太多时间去影响到你自己的生活，然后让自己心神交瘁，这些可能都是大家要去衡量的地方。因为有些人真的太过热衷而投入的时候啊，影响到生活，不见得是说金钱哦，就是例如说突然这个一系就失去全部，也不至于。但是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反反复复每天都要看这数字，让你觉得心力交瘁，那可能也让你很疲惫啊。那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衡量跟考虑的地方。但是如果大家想要进入投资市场，方法真的很多，也越来越便民了，就政府的一些措施啦，也让民众是可以很快速的，例如说你想要开户或什么，这些都是越来越方便。这也是跟大家讲说，不管大家的自己的资金是多少，也不用想说我一定要很多很多钱哦才能进入投资市场，有可以运用，就是这笔钱是你用掉了也不影响你现在生活的闲钱的话，想要进入投资市场方法很多，也可以多加的考虑不同的模式，然后参考一下哦。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 YP 跟我们分享的是他的新书哦，《一年投资五分钟》，非常谢谢 YP 的分享。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翻涌眼里的光影和熟悉的身影，沉默在黑暗中伫立，听你呼吸。曾经并肩召唤过勇气，在撼动我内心，不需要理由就那样笃定。多认真多少的坚定，怎么取舍才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成为这样的你。我始终在这里等一个消息，你也没放弃，跨越时间一起飞行。 风景和时空的漂移，出现在这个末世纪和你交集。曾经并肩是你，让年历刻在了我记忆。我知道我可以这样笃定，多认真多少的坚定，怎么取舍才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成为这样的你？我始终在这里等一个消息，你也没放弃，跨越世界一起飞行。你放弃我们的坚定，命运依旧会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重燃这一颗心？我停留在这里等你的消息，永远不说放弃，跨越世界一起飞行。跨越世界，我在原地。
时间飞行，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一连三天都跟大家介绍一年投资五分钟，提供给大家一些投资的方向跟建议。那当然也有一些财经健康生活的话题有持续跟大家分享，跟这个房地产有关。如果你自己啊是拥有一块地的，大家都觉得哇你真的是很富有哦。但我想很多人也许在自己的老家，也许是中南部东部，其实拥有一块地的这个门哦是相对比较低一些些，只是看你这个地的位置在哪里啊，或者是这个地的名目是什么，可能是农地啊，或者是看名目是什么。有些人讲说我有地啊，那是不是就可以来做这个自地自建，就是我自己的地自己来盖房子哦，来拥有自己梦想当中的住宅。当然自地自建有一些好处哦，有人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你拥有自己的土地，当然就是一个最安全最有保障的事情。再来就是说你自己对于住宅的需求有客制化的要求，有自己想要规划的一些情况，也许现在市售的房子是无法满足你的。再来如果自地自建的话呢，你就不用给建商来赚走利润，反正就自己盖自己建嘛，自己住。那通常自地自建应该就是透天的啦，就是你自己有一块地啊，上面盖你梦想的小屋梦想的小家，这都是其中的一些优点哦。但也不是说我有一块地我说盖就盖哦，反正我是自住啦，爱怎么盖就怎么盖哦。我同学他家在我想想看在哪里啊，竹南哦，然后他说他们家也是有地，然后透天厝，他在竹南也挺正常的。然后他还曾经看他们冬天的时候，他们家是有那个暖炉，真的就是壁炉哦，好像那种欧美剧里面的那种壁炉。我说天哪，这也太酷了吧。他说其实早期哦，那种建筑法规还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啊，那自地自建大家爱怎么盖就怎么盖哦。我就说那你们这个暖炉，他说那是很早就有了。他说假设你现在哦在家里面要盖一个暖炉哦，壁炉这种东西，因为你要加装烟囱，那很快就会被抓了。哇，所以自地自建不是说你真的爱怎么盖就怎么盖哦，当然也是要合乎法规啦。首先哦，要就做这个财务评估啊，自备款，然后等等的土地取得，当然就是你自己本来就有地。那每一个阶段设计的阶段，不管是建筑设计或建造的申请，你都要自己来处理，甚至是施工期间哦，3到5年的都挺多的。这是第一个大家要做的细部规划。你说我不靠别人，靠自己，但是很多琐事你如果不是很懂就比较麻烦咯。那很多民众讲啊，如果你真的是手边有地哦，想要自地自建，或者是准备要来买地自地自建，一定要注意的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刚刚我讲到的土地使用分区，有些土地不能随便盖房子哦，不是你买的每一块地上面都可以盖房子并且可以住人哦。不同类别的土地会涉及是否可以合法建筑，那还有的包含是土地的法定开发强度，这块地的建蔽率跟容积率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那另外还有一些容积奖励，这可能都还需要委托专业的建筑师事务所来协助评估哦，因为你自己也许是没有这么多经验的。那财务评估也是，很多人说自地自建那一定是最划算的，总比我去买 别人的房子划算。但其实哦，每一坪的单价跟施工坪数哦，你还是得试算一下，你不会边盖边算吧，你一定是先算好你可以负担才会盖啊。你就必须来事前来试算一下，甚至是设计费用。那再来还有一个是土地融资、建物融资哦，这些都会有一些影响哦。土地融资当然是以土地做担保品啊，建物的融资呢则是无担保放款的方式啊，这些都可能会影响你在筹措这个自备款、筹措资金哦。所以哇，我现在看着看着我也觉得自地自建没有想象中的容易耶。早年如果你的法规不是很完善，真的就是大家一块地爱怎么盖就怎么盖。现在很多中南部很多地方的老房子，像是大家的家里面的主厝可能都是那样，没有什么规定的时候，就是反正能住人，你爱盖几层楼就几层楼。但是现在这样了，所以反而是假设现在有一些自己家中长辈啊赠予你的土地，或者是你就是继承，可能长辈离开了，你继承了一块土地，你要怎么去运用啊？其实也受到很多法律的限制，有限制当然相对可能也是比较有保障一些，针对安全上的需求也会有不同的考验哦。所以这是关于自地自建，我觉得我个人这辈子大概在大台北地区没有办法做什么自地自建啦，我没有那么富有。可是你说会不会在中南部有地，也许就像刚刚讲的，很多人真的就是继承下来的，可能是家里面的祖产，然后分给兄弟姐妹，然后最后留到自己身上。那有一些民众，他可能本来就已经没有住在老家了，也在其他县市发展，他最后就会觉得说，既然我也没有要留那块地，也不打算回老家去发展，可能就会觉得那我就干脆先把地出售好了，反正换成现金嘛之类的，也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成为一个比较便利的选择。那有些长辈会跟你讲说，你土地假设还没有要用，先握着嘛，没差啦，就是先放着，等价格好一点再卖什么之类的，长辈也会有一些他们的意见。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世代容易会面对的一个考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财富自由行，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
Just say the words, I'm thinking of you. And sometimes that's the key that unlocks the door. When you flip a coin, don't you know that there's always, don't you know, another side to see. Gotta keep moving on. Though the times it's so hard on you, when you get to the end, that's where you can be again. Unstuck.
자에 변경 속 하나 항상 너의 곁에서 널 지켜줄 거야 나를 믿어준 너였잖아 oh.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40平，9年松瑞，2873-828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